今日继续讲马太福音。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马太福音。
已经嚟噶啦。咁即系我旧年嘅年初就开始讲马太福音。咁我希望大家起码对马太福音有啲渣拿咧，就系起码有一个字可以帮助你。究竟嗰章系讲乜嘢？
从去年的年初，在我的讲道当中就开始讲这个马太福音。每一章呢，用一个字来概括它的这个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所以盼望大家能够一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可以想到这个字，可以知道讲什么。这一章，
我哋试下啦，一子，
这里是一子，
二桃，三洗，四试探，五福，六奇，
六奇，
七论，
七论，
八
夫
长，九
女，
十二，一庄。二安息，三比，四希，五同，
六神迹。
未讲到嗰章，你都好似唔知佢讲紧乜嘢，
还没有讲到的章节，你可能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
今日讲第几章啊？
今天我们要讲第几章？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咁我成日都帮助自己咁样记。
我帮助自己这样来记忆。
呢个纯粹系广东话嘅记法。
这是广东话的这个。
如果你讲国语，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配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是讲普通话的话呢，你可以用国语的这个另外的字来概括。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三比四希，五同六神迹。
三比四希，五同六神迹。
我系咁记啦。
这是我这样记。
所以今日系讲耶稣嘅撒种嘅比喻。
今天我们是讲耶稣的撒种的比喻。
唔讲呢个之前啊，我先讲耶稣讲比喻嘅背景。
在没有讲之前，我先讲一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
第一节就讲到当那一天。
就讲到说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当那一天系边一日呢？
当那一天是指哪一天呢？
就系第十二章嗰日啦。
就是讲到十二章的所提到的那一天。
十二章讲乜嘢呢？
那十二章讲什么呢？
即刻就考下你啦。考下你啊，十二章讲咩？
我要考一下你啦，十二章讲的
安息日啦，系咪？
安息日讲。
当日就系安息日嘅日子。
当日是安息日的日子。
咁当日除咗耶稣系向法利赛人讲人子系安息日嘅主。
当日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喺安息日系可以行善事嘅。
在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的，
而喺当日咧，耶稣行咗两个嘅神迹。
而且在当日呢，那耶稣行了两个神迹。
呢两个神迹咧，令到法利赛人同耶稣之间嘅冲突咧，系去到最高点。
这两个神迹使得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高点，
亦都系反映出法利赛人到嗰个地步咧，系完全系拒绝耶稣。
也都反映到法利赛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是完全的拒绝耶稣。
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医好一个枯干手的人。
第一个神迹就是指耶稣在会堂里医好一个手枯干的人。
那些人，其他人见到这个神迹就很高兴。
其他的人见到这个神迹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法利赛人反应是什么呢？
但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在第十二章十一节咁讲，
在十二章里面这样说，
法利赛人出去，
法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第二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
就系有一个人，有啲人将一个被鬼附住又盲又哑嘅人喺到耶稣嘅面前。
第二个神迹是指有人把一个瞎眼被鬼附的又瞎眼又聋的人带到耶稣面前。
瞎眼跟哑的人。
瞎眼和哑。
咁耶稣就将那个鬼赶咗出去。
但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
而呢个哑巴可以说话。
那这个哑巴就开始可以说话。
能够睇见。
可以看见。
你谂下，通常咧，耶稣系做一单嘅啫。
通常耶稣只做一件神迹。
但一个呢啊，喺一个人身上咧，三个神迹做晒。
但是这一次呢，耶稣在一个人身上写了三个神迹都写了。
鬼被赶出来，
鬼被赶走，
哑巴可以说话，
哑巴可以说话，
瞎子可以看见，
瞎子可以看见，
众人都好惊奇，
众人都非常的惊奇，
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惊讶。
但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
但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记唔记得佢讲过乜嘢？
记不记得他说什么？
佢话你呢个人赶鬼系系靠鬼王赶鬼。
啊，他们说你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
呢个系神迹嚟嘅。
啊，这个是神迹。
当呢啲宗教领袖话耶稣你咁样做其实系靠鬼王赶鬼嘅时候，
当那些宗教领袖批评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
佢好似系站喺神嗰边嚟到系指出耶稣你系喺魔鬼嗰边。
啊，他们好像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指责耶稣是在魔鬼那一边。
所以喺嗰阵时候，呢啲宗教嘅领袖其实就将耶稣、将撒旦摆喺同一阵线上面。
啊，在这时候，耶稣宗教领袖就把耶稣和这个撒旦他们摆在同一个位置。
佢哋拒绝耶稣做弥赛亚。
他们拒绝耶稣是做弥赛亚，
他们拒绝耶稣是成为他们的救主，
他们拒绝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
他们直接就拒绝了神，
他们直接就拒绝了神。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个说话。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些话。
如果今天教会的牧师，
如果今天教会的牧师
见到耶稣行这个神迹，
见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
他说耶稣啊，你行这个神迹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而做的。
啊，那是说你耶稣你靠做这些神迹是靠着鬼王的能力所行的。
他就代表着这个教会拒绝了这个耶稣，
他就代表着这个教会拒绝耶稣。
如果今天的美国总统，
如果今天的美国总统
他同样对耶稣这么说，
同样的对耶稣这样说，
你是今天赶鬼是因为靠着鬼王别西卜能够做的，
但是你今日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
他就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拒绝了耶稣，
就代表着这个国家拒绝耶稣。
这个是很伤心的事来的，
这个是很伤心的事。
因为对于宗教领袖其实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的民族，
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民族。
我这个神当以色列是他的长子，
当神对以色列就是他的长子，
他称以色列民为他的长子，
他称以色列民是神的他的长子。
但这个对于宗教领袖就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拒绝了耶稣，
但是这些宗教领袖都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拒绝耶稣。
在这里我想大家停一停，想一想，究竟是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的感受是怎
样？那我想在这里停下，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耶稣的话，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的感受？
就在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
就是在那一日耶稣从房子出来，
坐在海边，
坐在海边，
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坐在海边这四个字catch 到我的 attention。
住在海边这四个字做到我的这个注意力，
我就去查，
我就在那里查考，
然后发现整个圣经唯一一处是描述耶稣坐在海边的一幕，
然后就发现这里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处记载他坐在海边，
唯一一处地方是讲到耶稣是坐在海边，
就是在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处这样记载耶稣坐在海边。
我们不去猜测究竟耶稣是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耶稣在那里到底做了什么，
就在那一天，
但是就在那一天
耶稣就开始只是用比喻和众人说话，
耶稣就开始用比喻和众人说话。
第三十四节这样说，
第三十四节这样说，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向众人说的话，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神对于人拒绝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神对于人拒绝他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伤心，
因为神是何等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神是何等的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在十三章的时候，
在第十三章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用比喻向众人讲话，
耶稣就开始用比喻对众人说话。
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是在当日耶稣讲的七个比喻里面的第一个比喻。
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耶稣所讲到的七个比喻当中的第一个。
他所讲的七个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他所讲的七个的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比喻是有平牌的意思。
比喻是有这个并排。
并排。就是耶稣用地上的事物或者故事来到解释天上的道理。
耶稣要用地上的事情来解释天上的道理。
在讲撒种比喻之前，我想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向众人说话。
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前，讲到这个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对众人说话。
有两个的原因。
有两个的原因，
或者有两个的理由，
或者两个理由，
或者有两个的目的，
或者有两个目的。
第十一节，耶稣咁话。
第十一节这样说。
实际上是门徒嚟到系耶稣面前问，门徒发现耶稣对众人讲嘅说话嘅方法改变咗。
因为门徒发现耶稣对众人所讲话的这个方法改变了。
佢点解你净讲故事嘅？
人们就是说，问他为什么你要开始讲故事呢？
净系讲比喻嘅，
讲比喻呢？
咁耶稣就回答佢哋。
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
因为天国嘅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因为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呢个讲明一点。
再讲明一点，
耶稣用比喻就系要嗰啲相信同埋接受佢嘅人，为佢哋揭开天国嘅奥秘。
他就是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些相信的人可以揭开天国的奥秘。
当人听了比喻之后，
当人听了比喻之后，
如果他有心去追求，
如果他有心追求，
神就会揭开天国的奥秘给他知道，
神就可以揭开天国的奥秘给他们，
使他们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
使他们可以明白天国的道理。
而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我用比喻教导他们，是因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悟。
我用比喻教导他们，是因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悟。
同一个比喻，
同一个比喻，
对于那些不信的和拒绝的人，
对一个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拒绝的人，
他们听了不明白，
他们听了但不明白，
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也都没心去寻求，
而且也没有心去寻求，
只是好像听一下故事那样，
好像就是听一下故事而已。
甚至乎有时你会知道有些人去取笑我们，我们相信圣经那些人。
甚至有一些人会取笑我们，会相信圣经上面的那些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天国的奥秘好像是被隐藏起来。
对他们来说，天国的奥秘好像被隐藏起来了。
但实际上是他们决定拒绝了这个天国的道理。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决定拒绝天国的道理。
然后他向神作出一个拒绝的态度。
向神表示他们那个拒绝的态度。
但千万不会。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今日你的朋友，
今天你的朋友
可能拒绝你向他传福音，
可能拒绝你向他们传福音，
但神有他神的时间，
但神有神的时候，
你不知道几时，十年后可能他在我的教会里面跟你相遇，
也许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许十年以后，在教会里头和你相遇。
好了，我们继续来讲撒种的比喻。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根据 Wisby 来讲，
撒种的比喻和这个拜
Wisby
拜子
是这个人
Wisby
这是人的名字。
根据 Wisby 这一个人，
他是描述一个天国的开始，
他说是描述一个天国的开始。
有四种的泥土，
有四种的泥土，
有先讲呢个撒种嘅人出去撒种啊！
我们先讲到这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
呢、这个故事我谂大家都好熟悉，系咪？
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唔熟悉翻去睇下啦
啊！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们翻一下圣经。
主要可能有时候会考试就考边四种泥土啊？
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会考察一下子这个是什么样的泥土？
咁啊，四种嘅泥土。
我们有讲到四种的这个土壤泥土，
而种子是撒在这个四种不同的泥土上面。
那种子撒在这个四种不同的土壤上面，
第一喺路旁上嘅。
第一种是在路旁上的。
第二系土浅石上嘅。
第二种是在土浅石上。
第三系荆棘里嘅。
第三是在荆棘里的。
第四喺好土里的。
第四种是在好土里的。
种子代表咩呢？
种子代表什么呢？
经就读完啦。神嘅道。
啊，神的道。
咁泥土又土壤啊，我哋啲土壤又代表咩咧？
啊，咩？土壤代表什么呢？
人内心嘅状态啊。
哦，我们知道我们人内心的状态。
而当种子撒喺呢四种唔同嘅土壤嘅时候，
当这个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里的时候，
佢会对神嘅话语作出唔同嘅结果。
但这个对神的话语会做出四种不同的结果。
在第十八至廿三节里边，耶稣解释得很清楚嘅。其实
在十八到二十三节里面，耶稣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在路旁上嘅，
在路旁上的，
他话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杀在路旁的了。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这个既然是，其实就是代表了有些心硬的人。
这是其实代表一些
心刚硬的人，
心里刚硬啊、
硬的人。他们对上帝的道好像有听，又好像没听。
看到没有，对神的道好像听到，又好像没有听到。
其实他们不感到兴趣。
其实他们不感兴趣。
这里入，这里就出了。
这个耳朵听到，这个耳朵又出来。
以至到这里耶稣讲到撒旦用不同的迷惑来将这个真道从他心里面夺走了。
讲到说这个其实撒旦用各种的迷惑把他们这个真道从他们心里面，
就好像飞鸟将啲种子吃尽咗意思一样。
就好像飞鸟从把他们这个心里面种子吃掉了一样。
我记得有位弟兄，喺一个嘅福音嘅聚会里边，
在一个福音的聚会里，
佢好高兴咁同我分享。
他非常高兴地和我分享。
其实我喺教会出出入入已经十年啦。
教会
出入
已经十来年了。
我一直都唔信嘅。
一直都不信。
即系佢觉得唔可信，
不可信。
直至有一日，
直到有一天，
佢嘅儿子向佢传福音，
他的儿子向他传福音，
佢信咯，
他信了。
即系呢个硬土咧，即系你唔好以为唔会冧嘅。
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那个土硬的硬土不会那个软下来。
神有神嘅时间，
神有神的时候。
而且你睇到佢好开心。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开心。
即神的作为和他奇妙的工作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时候。
所以神奇妙的工作是我们人所难想象的。
第二种的土地是土浅石上的。
第二种是在土浅石上的。
第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的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第二十节说到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这个是土浅石头上的，
这个是土浅石头上的，
有少少的泥土，
有浅浅的泥土，
好像是生了少少的芽。
好像发出了很浅很浅的芽，
很这个苗啊
芽，
他当下就欢喜接受，
他当下就欢喜的接受。
可能有些人他听了这些天国的道理，觉得好好听，好合他的心意。
所以可能那些人听到天国的道理，他们会觉得很好听，很合他们的心意，
甚至可能一些好好的教人的道理，
甚至是觉得说这是一些很好的教人的道理。
神的话语可能就只是在他的头脑上面，
神的话语只是在他们的头脑上面，
在他的感觉上面，
在他们的感觉上，
没有，他们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面，
他们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他们心里。
当然啦，系冇根啦，系咪？
所以就没有根。
其实耶稣喺另一处地方里边系讲到一个喺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讲到另一个比喻。
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
佢话凡听见我嘅话就去行嘅，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他说听见我话的人就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那房子总不倒塌。
那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
凡听见我的话却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
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我们听了神的话语，这个一定要将神的话语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
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将神的话语建立在磐石上，
就是耶稣基督身上，
就是耶稣基督身上，
也都是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生根，
也都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生根。
廿一节佢就咁讲话，只因心里没有根。廿一节，
二十一节是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为咗道遭受了逼迫。
直至未到遭受了逼迫，
遭受了患难，
遭受患难，
立刻就跌倒了，
立刻就跌倒了，
受不起冲击，受不住冲击，
受不住冲击。
我们有没有身边认识过的一些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他们好像很热心一段时间，但是突然间就不见了呢？
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没有见到有一些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他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热心，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冷淡了。
当我看到一个的泥土的时候，
当我看见这个泥土的描述的时候，
这个中学的朋友，一个中学的同学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的中学的朋友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说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翻团契。
参加团契，
好热心嘅为去教会去系做团契工作。
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做团契的工作。
喺布道会里边带领聚会。
在布道会里面带领聚会。
毕咗业之后。
毕业之后。
唔知咩原因。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佢就离开咗教会。
他就离开了教会。
有一次我翻香港嘅时候，翻翻香港去探朋友嘅时候。
有一次我回到香港探望朋友的时候。
他就请我吃饭，
他就请我吃饭，
我就问点啊，几时谂住翻翻嚟教会啊？
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教会？
呢啲嘢唔好讲啊。
那他就说我不要讲，我们不要讲这些事情。
咁我哋就继续食饭啦。
我们就继续吃饭。
咁我都要为你祷告。
然后我就说为你祷告。
神的确有为神嘅时间。
神的确有神的时候。
即系愿意我哋都系唔好因为喺你身边嘅朋友、身边嘅同学，好似系流失咗而失望。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流失了而失望。
喺神里面我哋继续有盼望。
但在神里面，我们要继续有盼望。
为呢啲嘅弟兄或者朋友嚟到祷告。
继续的为着这些朋友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第三种系喺荆棘里边。
第三种是在荆棘里，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有类似的描述。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八节里头，有类似的描述。
他加了一样的就是宴乐。
在那里加上了另外的一种，就是厌乐，
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
被 今世的思虑、钱财和厌乐所迷惑。
当我看到厌乐呢个两个字嘅时候，
当我看见厌乐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就谂起 cruise。
我就想到这个坐游轮。
我唔系反对你去游轮啊。
啊，我不是反对你去坐游轮。
但有时系食物。
即是那里的食物。
一啲嘅即系好好享受嘅地方。
那些很享受的地方。
好可能成为我哋好向往、好想做嘅一件事。
好，这是成为我们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唔系坏事啊。
这不是坏事。
成日做就可能变咗系话唔系咁好嘅事啦。
但是我们总是去做那个的话，就不会是好了。
因为呢个就系会挤住咗神，挤住咗神嘅道啊。
因为那些所谓的好的事情，会把神的道挤住。
唔一定系游船学噶。
不一定是想到坐游轮。
可能你嘅手机都唔出奇。
或者是你的手机。
系咪啊？任何一样嘢都可以。
任何一件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这样的。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样荆棘阻住你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呢？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挤住了神的道，让我们对神的这个话语的这种，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结不到果实出来，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
你心中的荆棘是什么呢？
那我们生命中的荆棘到底是什么？
我们求神将它挪走。
我们求神将它挪去。
也都求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也求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将这些荆棘除走的时候。
将这些荆棘除走的时候。
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好土。
我们就成为一个好土。
第四类的土壤就是一个好的土。
第四种的土壤就是好土。
第23节，我们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和30倍。
第23节讲到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听到明白了，这个明白这两个字啊，
就是听到明白了，明白这两个字。
在希腊原文的里面，
在希腊文的这个原文里面，
它代表是明白啦，
代表大家知道明白，
是了解啦，
了解，
彻底的了解啦，
彻底的了解，
清楚的认识，
清楚的认识，
使到它有良好同埋明智的判断力，
使得他们可以有良好的明智的判断力，
甚至有属灵的智慧。
甚至有属灵的智慧。
听见天国道理明白的人，后来是结实的。
听见天国道理明白的人，他后来是结实的。
是有果子的结实。
是有果子结出来。
100倍、60倍、30倍。
是100倍、60倍、30倍的结实。
我想大家想想，究竟他这些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是代表什么呢？
我想请大家想一下，想一下。这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到底知道什么呢？
是不是100倍的圣灵的果子呢？
是不是100倍的圣灵的果子呢？
是不是会带了100个人信主呢？
或者是带了100个人信主呢？
当我们想想，这个种子是代表什么？
当我们思想那些种，这种子代表什么？
神的道。
神的道，
神的道生出的果实是什么啊？
神的道生出的果实是什么？
都是神的道，
也是神的道。
对于那些听见神的道明白的人，
对于那些听见神的道明白的人，
神会再加添他明白神的道的能力。
神会再加添他们明白神的道的能力，
更加将神的道加给他们。
更加将神的道加给他们，
更加明能够明白神的道，
更加明白神的道。
嗱，这个明白是清楚了解，甚至乎去到一个属灵的智慧当中。
所以，我们叫这个清楚明白，甚至有属灵的智慧。
其实就是同神连上一个关系。
事实上，直到和神有建立一个关系，
神的话语。可以使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神的话语可以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呢个嘅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这个这里的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超过系神话语里，唔系超过，系可以充分去发挥神话语里边嘅能力，
可以充分的发挥神的话语的这个能力。
当神嘅话语喺你嘅生命里边嘅时候，
当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
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带人信主，
带人信主。
有好的生活见证，
有好的生活见证，
好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咁我就问下你自己谂下，你而家嘅人生，你觉唔觉得系丰盛呢？
在我们自己思想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是不是过得丰盛的呢？
我哋点样去界定人生系为之丰盛呢？
我们怎么样去界定人生是不是丰盛的呢？
好多时候我们将丰富和丰盛混淆在一起，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将丰富丰盛这个混在一起。
当你以为是丰富 是丰盛的时候，
当你以为是丰富是丰盛的时候，
你就会尽量在钱财上面去追求，
你就会在钱财上面去追求，
在物质上面去追求，
在物质上面去追求，
因为你认为那些就可以令到能够丰富，
因为你觉得那些的东西可以使得你丰富，
你会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力来赚取更多的金钱。
你就会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去赚取更多的金钱，
满足很多物质上面的需要。
满足很多物质上面的需要。
如果你认为幸福就是等于丰盛的话，
如果你认为幸福就是等于丰盛的话，
那你就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你就会去花很多的时间认识更多的朋友，
去追求得到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情，
追求得到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情，
如果想尽量去建立一个美满和温暖的家庭，
想要建立一个美满温暖的家庭。
爱情温暖的家庭，人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爱情温暖的家庭关系，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当我们讲到人生丰盛的话，
但是当我们讲到人生的丰盛的话，
我们会问，
我们会要问，
所有这些一切，
所有的这一切
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甚至乎有人以为出名一点，有名气，
甚至有的人会认为出名一些
去帮助人，
要帮助人，
人生就有意义，
人生就有意义。
但是你只不过在人生里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但是在人生的里面做到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将这些事和永恒的天平来称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永恒的天平里去称的时候，
这些事都的意义都显得微小，
这些的事情的意义就显得微小，
在永恒里面它都失去了它的价值，
在永恒的里面这些都失去了它的价值。
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么
说，约翰一书第
一二章十七节，
第二章第十七节，
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循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
天地都要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人生的丰盛呢？
我们怎么样得到人生的丰盛呢？
得到人生的丰盛，一定要同这位永恒的上帝连结在一起。
得到人生的丰盛，一定要和这个永恒的上帝连结起来，
同这位永恒的神连上关系，
和这位永恒的神建立关系。
当我们回到教会信耶稣的人，
当我们来到教会信耶稣的人，
同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
和世界上面的人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我们对来生有盼望，
我们 对来生有盼望，
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有指望，
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有指望，
甚至说我们有永生的把握，
甚至我们有永生的把握。
在今生里面我也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的眼光，
在今生的世上，我们有永恒的眼光。
这个就是我们和世人的有一个分别。
这个就是我们和世人的分别。
我们有永恒的眼光，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未来。
我们有永恒的眼光，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未来，
而系我哋可以信靠，而系我哋信靠咗一位知道永恒喺永恒中嘅上帝。
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知道永恒活在永恒里面，就是永恒的那一位。
佢唔单止知道我哋今日嘅需要，
他不单只是知道我们今天的需要，
我哋唔需要为明天去顾虑。
我们需要为明天去顾虑。
我哋唔需要为明天去顾虑。
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去顾虑。
因为我哋有一位天父。
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
佢知道我哋明日嘅需要。
他知道我们明天的需要。
你屋企嘅细路仔，
你家里面的小孩子，
唔会问你听日有冇饭食嘅。
他不会问你明天有没有饭吃。
你嘅细路仔唔会问你听日我仲可唔喺度住噶。
他也不会问你明天我会住在哪里。
即系如果佢咁问，可能你需要我哋即系同我哋分享，我哋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的小孩子这样问的话，你要跟我们分享，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
我哋即系弟兄姊妹，我哋系去互相帮忙。
我们弟兄姊妹互相的帮助。
而细路仔当佢哋跌倒嘅时候，
小孩子当他们跌倒的时候，
佢跑到你嘅跟前。
他跑到你的前面啦。
佢知道喺你里边可以得到安慰。
因为他知道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慰。
一个 bandage 就得噶啦。
可以这个给他们一个创口贴就可以了。
他可以知道，他知道来到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慰。
因为他知道在你来到你面前可以得到安慰。
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爱我们的父神。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同一位永恒的上帝连接起上来的时候，
当我们和这一位永恒的上帝建立联系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丰盛人生的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们丰盛人生的重要的一点。
你同呢位上帝有冇呢个关系？
你和这位的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
人生的丰盛一定要从认识神开始。
人生的丰盛一定要从认识神开始。
就要聆听神的话，亦都系同埋明白神的道。
就是要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道。
当我哋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哋不断去寻求、去追求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话，不断的去寻求、追求的时候，
并且遵行祂的话的时候，
并且遵行祂的话的时候，
神的道就在我们生命里头滋长。
神的话就在我们生命的这个里头里面生长。
成长结果实。
成长结果实。
有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
有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
有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
有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
在一日的日子里面，
在每一天的日子里，
我们想想我们会花多少分钟来坐在这里看神的话语。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这一天里头，我们花了多少的分钟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不说小时了，
我不用小时来计算，
好像没可能一样。
我不知道，可能不可能。
但我希望是可以啊，我哋是可以的，是可能的啊。
是可能的，那我们但是
是难啲啊。我唔知，我就冇啊，我只系老实啲同你讲，一个钟头又都好长其实。
那我老实跟大家说那我也没有用到小时来计算。但是
当然啦，当然准备讲章嘅时候咧，好多个小时嘅。
但是要我要准备讲章的话，那会要花很多的小时。
当我哋要去明白神嘅话语时候，
当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系要花时间，
需要花时间。
而得着呢份福气啊，我哋话，
要得着这份福气的话，
因神嘅话语系带着福气嘅。
因为神的话也是带着福分，
因为它里面有应许，
因为它的里面有应许。
当我们更加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执着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这样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
也得着那份的福气，
得着那份的福气。
而人生之所以能够丰盛，是因为神的话语是带有大的能力。
人生之所以丰盛，是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使到我们知道自己的状态是怎样。
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
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不断地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就不断地提醒我们。
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同来读。神圣洁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唔单止能够使我哋归正，
不单只是使我们归正，
你都学同时学习神嘅义。
而且我们可以同时学习神的意。
神的道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使到人可以信而悔改而得到这个生命。
神的道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可以使人悔改而得到这个意。
而神的话语在我们行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
神的话语在我们行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
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引导，
成为我们的引导。
那我给弟兄姐妹一个功课。
那我给弟兄姐妹一个功课，
去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我们去看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圣经啊。
诗篇是119篇，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个诗篇。
里面讲到好多神话语对俾我哋嘅应许。
里面讲到很多神话语对我们的应给我们的应许。
一百九篇第十一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十一节。
系啦，我成日都帮老人家去提醒，去记得呢个经节。
我相信长者们就是这个境界。
幺幺九幺幺。
一一九一一。
不是幺幺吗？
一一九一一。啊，就是一百一十九篇第十一节。
是讲什么啊？
讲什么呢？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免得我得罪你。
不是幺幺九一九幺幺吧？
就是
国语啊，
国语，国语。
仲有第我睇呢度先啦。所以我哋喺神嘅话里边可以得到安慰。
那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得到安慰。
这话将我救活了。
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
我在患难中。
因此得安慰，
因此得安慰。
这个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五十节。
这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五十节。
第一百零五节也是很出名的。
第一百零五节也是非常出名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使到我不会走错路。
使我不会走错路。
脚前的灯呢，
脚前的灯呢，
就看到前面的路，
可以看到前面的路。
路上的光呢，
路上的光，
看到要行的方向，
可以让我们看到前面要行的方向。
即我们知道在夜晚在郊野揸车，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在晚上在郊外开车的话，
最好呢前面有车呢，远远的话在前面。
你就看到这个
最好就远远有架车喺你前面，
最好是远远的有一辆车在你前面。
你知道条路几时转弯，几时落车，几时上车。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应该在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上下。
神嘅话语就对我哋有冇帮助？
神的话就是这样对我们有帮助，
亦都俾到我哋有力量，
也给我们有力量，
因为佢俾我哋有安慰，
也给我们有安慰，
亦都免得我哋去犯罪得罪佢。
也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他。
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是耶稣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应许。
这是耶稣对每一个信他之人的应许。
你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吗？
你得着了这个丰盛的生命吗？
让我们去明白神的道理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的时候，
继续去寻求，
继续来寻求，
继续去遵行上帝的话，
继续遵循上帝的话，
以致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更加丰盛，
以致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丰盛。
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求神去坚固我们的信心。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
因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其实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是时常都是蓝天白云。
不会啊，总是蓝天白云。
有时我们确实会碰到难处。
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难处。
有时可能见到前面的路，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走。
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前面的路，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走。
但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但我们知道那一位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这条不容易行的路。
这一条不容易行走的路。
也都是神陪伴着我们一起去行的一位神。
神他陪伴我们行走这一条路。
而且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
而且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是一位爱我们的神。
是一位爱我们的神。
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你都愿意我们在我们去行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
也我们在行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
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的名，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神的名。
虽然有难处，
虽然有难处，
虽然条路不容易走，
虽然这条路不容易走，
但是当我们去经过去走过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经历过走过的时候，
经历神的能力和同在和他的爱的时候，
经历神的能力同在他的爱的时候，
这个喜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增加，
我们的喜乐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增加。
以下呢，你都是唱这首的回应的诗歌。
以下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